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音台 FM104.1，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歌曲哦。稍后也有有趣的话题跟大家分享。
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流浪。还有还有，为了梦中的橄榄树，
的歌曲《橄榄树》，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这首《橄榄树》啊，大家可能想到的是齐豫的版本嘛，为大家选的是孙燕姿的诠释跟演唱哦，她的声音辨识度也非常的高。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段呢，先聊一些比较现实的话题哦。大家生活一定是需要钱嘛，钱从哪里来？从职场来，从工作来，能不能让自己的职场地位有所提升呢？ 想要啊让自己在职场上面更为进步，该怎么做呢？很多人说啊，洞察人性很重要。确实啊，这就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哦。以下几个呢是这个经理人杂志哦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如果你真的想要在你的工作职场当中往前迈进啊，往上冲，如何洞察人性，有的时候你面对自己的心态啊，也要重新检视一下。有几个方面呢，第一个就是躁进是最大的敌人。躁进当然就显得这个人很急躁。你如果往优点说嘛，有些人说你做事啊很快速很有效率。但是啊躁进的话就多了一份可能在急急忙忙行动的过程当中可能比较不细心或者是这个情绪的波动比较大。有些事情啊不是做得越快越好，在合适的时间内做完把事情做对做好可是最为重要的。如果凡事你都要求最快可让你在行动的过程当中造成一些错误，甚至呢有些情况是你东西做得快结果事情有变化了，你不就要重新做了吗？所以保持耐心不就班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呢是要对知识保持敬畏之心。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擅长的领域，但是你说要多擅长吗？人家说学海无涯嘛，但怎么学都一定还有更多未知的事物，所以就算是自己比较拿得出手的领域都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也许你在公司当中的职位也渐渐往上爬了，开始变成一个小组长啊，变成主任啊，作为一个小主管，但是要时不时提醒自己啊，对知识保持敬畏之心。你也许原本对什么事情很熟络，但是时间一长一久了，假设你没有学习新知，你现在会的东西不会忘记，但是你也没有增加新的技能。任何一个东西都必须不断的进修进修再进修就是刚刚讲的敬畏之心嘛，在知识面前要保持谦卑的态度哦。一位熟悉的科学家叫做麦克法拉第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科学知识永远都在进步，许多伟大的理论将来都逃不过推翻或修正的命运。如果你在你的职场领域当中确实小有成绩也甚至可能是同期当中表现最顶尖的，但这不会是永远。你现在走在前端你很懂，但是如果你没有持续进修你也会退步因为世界在往前走嘛，所以要对知识保持敬畏之心。再来还有一块是提高专注度这对很多人来讲是很困难的。像现在啊这个网络世代嘛，然后智慧装置越来越多，你的注意力很容易被旁边的东西吸引走。那你说哎呀吸引走就吸引走有什么关系有些事情假设你不够专注就容易错，或者是容易想得不够透彻没有办法很全面的照顾到所有的需求。所以专注我觉得还是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会分神分心，但是在某些必要的时刻我们要有能力静下心来专注做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这个应该是觉得刚刚提到这几个现象当中最需要克服的一个点了。那当然另外一块呢叫做执行是找出缺陷的唯一方法。执行啊就可以把它借代成例如说行动吧。职场当中工作当中有些人是负责规划想象提出案子有些人呢要实际执行，或者是有些人就是一条龙都要做。我自己也会觉得想象归想象，你实际去操作就知道有很多的困难跟障碍，当然也可能有好处一些意外的美好成果，但是如果要找到一些缺陷跟缺点绝对是你具体行动之后才找得出来。我们都知道很多发明也是这样它的发明不是想象，它必须实际操作，它要去实验一个材料试了几百次几万次它才可以确定这个材料可以作为什么用途。在生活当中当然也是如此啦，你要透过执行跟行动才有办法找出缺陷，才有办法为自己的计划更有效的改善。所以不要成为空口说大话的人想象都很美好啦，嘴巴说说都很好听，你实际 做就知道难在哪里。这是刚刚提到啊，你要学会洞察人性，你要学会在职场当中可以向上提升，有很多观念我们可以来调整。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我们最后一个要提到的，叫强化创意的耐力训练。我觉得创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尤其像现阶段大家知道嘛，这个高科技的时代，或者人家说 AI 的时代即将来临，到底人类还有什么本钱可以胜过 AI？ 哦 ，AI 假设它变极其有效率的时候，要你人类有何用呢？我觉得创意真的是一个可以比拼的东西。嗯，创意并不是单纯说做白日梦哦，你的创意也必须能够落地实现嘛。所以你要让你的创意有所提升啊、并且这个创意是可以反复的用的啊、不是说一个点子反复用哦，而是说遇到任何一个案子，你都可以有很多创意的表现，不是像有人讲说，哎呀，我的这个想法耗竭了，我的创意没了。它必须是可以不断的被训练，我自己也认为创意是可以被训练的，用一些方法去形塑一些有创意的方案，那就端看你的工作类型是什么类型啦，不同产业嘛，不同职位，那个创意运用的点就不太一样。今天跟大家快速的介绍一下哦，想要让自己有所提升，其实有很多方面我们可以来加强，有些地方也许你已经擅长了，有些地方是你的小缺点，或者是做得不够完善的地方，都不妨可以再继续加加油。来听好歌曲，我非常喜欢张惠妹所演唱的《你是爱我的》。
同样的一场梦，同样你还是没说，只是抱紧我，时间一到就松手。你用一万个理由，都比沉默还温柔。为什么爱我有断退后，你害怕的是什么？你想要的是什么？藏在你背后，我连呼吸都痛。我要相信你是爱我的，我要相信你是勇敢的。我犯时间是最残酷的，我怎么等？我要相信你是爱我的，不要当我每次唱情歌，眼里总有太多泪不停拉扯。距离到最后发现
收听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精彩节目哦，大家可以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随时随地听到精彩节目。在 APP 里面有个选项、哦、留声机，点进去就是重播专区啦，有提供节目重播的节目名称跟日期，欢迎大家来点选，大概有20天保留期间。那在我们今天一小时的节目呢，除了聊到生活话题，还有一些关于旅游的消息旅游资讯哦，旅游的讯息让人好羡慕，好想出国玩。我们下段节目呢会继续跟大家做介绍，先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心如止水，听完之后微微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Talking to the moon， 放不下的理由是不是会担心变成一只野兽？ Walking on the roof， 为心跳的节奏是不是会暂停在世界的尽头？浸泡在时空上的频率，断成小呼吸，讨厌云里雾里，触摸在被遗忘的抽屉，你曾经的手笔写着心口不一。现在是黑夜陪着我的随便，像迷路天鹅又是在睡眠，尽力去捕捉噩梦里的碎片，不需要你的歌来帮我催眠。 Talking to the moon， 放不下的理由是不是会担心变成一只野兽？Walking on the roof， 为心跳的节奏是不是会暂停在世界的尽头？说不完的话，找不完的借口，是不是会狠心把我骄傲解剖？爱着谁的他能否将你接受？是不是会上瘾摆脱慢些降落？华丽的红房间旧唱片。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欸，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到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正声调平台，
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在节目当中哦，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哦，跟出国有关。哇，那大家应该会 很兴奋哦，想到出国啊，就觉得哇，好棒哦，出去哪里玩？我还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大家都有个梦想说，我要环游世界。小时候觉得这个梦想以后长大了可以成真，现在才知道有多么的不容易。不管是金钱层面、时间层面都要具备，有的时候你的身体健康都要考虑进去。如果做到这件事情哦，这个做一个比较长的游程是在退休之后呢，很多人会说哈，真的吗？可能吗？真的做得到吗？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这个前政大的教授，在政大哦，这个工作30几年的周祝英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搭着游轮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并且我们刚刚讲啊，那个环游世界哦，这种事情啊，在我们小时候真的会把它当作梦想，就长大之后都会被现实给打击，不管是金钱方面哦，时间方面，或像刚刚讲的体能方面，有些人都觉得充满着考验。老师很厉害的一块哦，就是采取的是搭游轮的方式，这个对我们听众朋友来讲应该算不陌生啦，因为也算是这几年哦，好像大家都听到说游轮很夯啊，然后大家可以搭游轮，可是老师搭的游轮哦，是那种很久很久游轮，哇，我觉得很不容易耶。有些我们比较资深的听众朋友就想说啊，那个待在船上哦，那么多天哦，不会害怕吗？啊，去陌生的地方哦，不容易啊。然后甚至有人会想到说，我年纪比较长哦，要出国这么久，这么多地方，我真的有办法吗？我会不会中途想放弃？我如果中途不行，我可以反悔吗？就会有很多这个想象。那我觉得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周祝英老师所写的游轮环球周游记，大家就知道是环球周游哦，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横跨了好多好多的国家，并且是很长时间的透过游轮的方式去探访不同的地方。想要问问看老师哦，就说我们刚刚讲说游轮之旅这件事情啊，你在哪一个瞬间哦，就说我来试试看搭游轮这件事。
其实是在十多年前，我在美国迈阿密研究的时候呢，当时附近就是有一个罗德盖堡 Fort Lauderdale 非常有名的世界上游轮的那个一个重镇之一啊，很重要的港口。那个时候朋友劝我们说，去坐游轮看看嘛。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从3天、5天、7天。半个月，然后4个月这样子开始搭。那这次到这个 MSC 的那个绕地球一圈的这条游轮的 World Cruise， 它是刚好是4个月，117天，加上来回，总共花了122天左右。
哇，好长哦，
4个多月，
很长刚刚讲到说从短程的开始嘛，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年龄的区间大概是中壮年族、熟龄族，其实也蛮常看到一些游轮的游程是比较短的，那什么3天5天，
对，
就是去比较近的地方，可能像台湾流行的是去日本、韩国这个方向哦，他们都会规划这样的游程。不过刚刚讲到说老师搭的最后搭，刚刚讲到这个是120天，很
希望不是最后一条，我还会还想继续
搭，可以再挑战一下哦。但是很多人就很难想象，哈，120天，一年也不过365天，你120天人都不在台湾，都在其他地方，然后很漂泊的这种感觉，很不容易哦。虽然你是学循序渐进啦，但是哦，真的说要这样子117，刚刚说120天都在国外，在此之前有类似的情况，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有吗？
因为我曾经是留学生嘛，在美国一待就5年多嘛，然后这个学术工作跑来跑去，有时候在哪边蹲点半年一年的时间都有。再加上我本身是学比较教育跟国际教改、教育改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也因为比较有机会跟国外的教育界或者其他行业的人接触，那旅游搭游轮这件事情，我才发现说，其实他真的帮我圆了一个梦，就是圆了我无法在联合国工作的一个梦想。里头的确100多个国家的工作人员跟旅客，那在这个游轮当中非常的精彩，很有趣，所以我觉得说，而且发现到这个游轮也有，它虽然是叫的是环球游轮，其实上面有很多是大概8个礼拜、2个月、 三个月，就是上上下下、
嗯、
那只是其中有一部分人，2000个旅客当中大概有一半左右是环球之旅、
哦、
这样子。
所以等于说你们是搭全程，但是中间也有一些其他的游客、哎、他们是取中间一小段去玩，
对对对对，
这样
子。
哦，真的很酷的一个经验哦。老师其实跟自己的先生哦，就是搭了这个游轮，我觉得也是一个、嗯、一大考验哦。现在很多人讲说出国啊，我们年轻人常常也会什么自由行什么之类的，说这个旅伴很重要。
对，
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说什么？有的时候找旅伴啊，一起出国之后啊，回台湾哦、啊，就不想再跟这个人见面，
有可能，
因为可能有一些冲突嘛。
对, 对, 对，
哎，但是跟家人出去又是另外一个挑战哦。有带过自己的家人，比较长辈的家人出去哦，哇、啊，有的时候也是心想着说要考虑对方的各种情况啊，嗯、但是真的出国了，也不见得都是开心的事情，也会遇到一些冲突啊，或者是不习惯的地方。
对，
那刚刚讲说我们搭了这么长的这个游轮之旅，自己在正式这个上路之前哦，就是开始搭上这个船之前哦，跟先生有没有什么担心的地方吗？虽然在此之前可能已经有预备，就是循序渐进不同的游轮，但是你说117天，这也是第一次吗？
是是是，
对，
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做预先准备了。虽然我会搭上这个 MSC， 其实是一个意外的巧合了，因为我前面一条船刚好临时取消，两个月前，就是出发前两个月取消，所以我临时就在开始在找其他，本来想放弃的，结果没想到台湾还是有这个环球的邮轮公司在协助，所以后来我就找了这家 MSC 那个华丽号，然后是以南半球为主的一个行程，所以也很高兴两个多月除了签证之外，然后也有收集很多的资讯 啊，另外就是说我自己我先生因为有慢性病嘛，所以他必须要收集他的药物啊。
哦，病人要去那么久哎、欸。
对对对，四个月嘛，所以要准备满四个月。可是因为健保一个月是28天嘛，
嗯，
所以后来就两个礼拜的药几乎就不够了。
嗯，
所以后来是蛮壮烈的回来。
很大的挑战吧。
对对对，
嗯、
然后。虽然船上也有医院啊，也有船医啊等等，但是有些药是要医生处方嘛，所以在国外根本都买不到。
嗯、
真的是最后两天是把它拖着回来、
嗯，
也有点惊险。
就在此之前，就出发前可能就已经预想到刚刚想说药物的数量上或什么，
药物以为够了，结果因为我们沿途都一直有时差嘛，一直在换调整时差、
哦，
所以有时候可能他吃药也搞混了。
嗯，
哎，另外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件事，因为我怕我先生在船上太无聊嘛，
嗯、
所以我就准备了毛笔宣纸，在船上帮人家写中文名字，取中文名字，然后写书法，写他们名字，
哦、
就意外的获得，三分之一的人都收到他的这个姓名嘛，带、
哦、
回家，哎，然后没想到他就变成 Master Chen， 就是在船上备受尊重的那个书法大师。很好玩，很棒。
哎、欸，这个是在出发前应该没有预料到会这么夯吧？
没想到，只是想说准备一下，嗯、也就是准备一些宣纸嘛，哈、
嗯，
还有红色的纸，因为过年嘛，那时候刚遇到过年，
嗯，
然后毛笔啊，还有这个砚台等等的，没想到上去之后开始写起来的时候，哎、欸，
大家很感兴趣，
慢慢，哎，对，尤其是那个欧洲人，他们对于自己的名字变成中文
很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他们非常喜欢，拿回去还裱在那个客厅的墙壁上。
很
好玩，
嗯嗯嗯。哎、欸，很多人想到游轮之旅，像刚刚老师有讲到说，我们是去好多不同的国家、
嗯嗯。
那老师自己本身有留学经验，应该英语方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老公这边也 OK 吗？
是是是。
哦，那这是就是很大的加分项了。
其实，他是欧洲的 MSC 是意大利的游轮嘛，9万多公吨，那有差不多将近3000个。旅客跟工作人员，很大的一条船、
哦、
那可是呢它大部分因为欧洲语系为主嘛，所以有用船上是5种语言，所有的宣布、
哦、
所有的这个包括这个餐点的这个菜单啊都是5语言、
哦嗯、
那你会发现到这里头有很多人是不会讲英语、
嗯、
像很多法国人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中南美、
嗯、
他们不日本人也是啊也不太会讲英语、
嗯、
但是很多人就带了翻译机嘛
反正想办法去解决那个
对对对所以语言其实没有不是太大的问题、
哦
哎、对这个我后来才发现虽然我觉得我的英语 在那条船上来讲，我大部分的语言是听不懂的啊。可是呢，发现到其实还是有各种比手画脚啦、
嗯，
还有工作人员的协助啦、
嗯，
还是可以克服的。
嗯，确实哦，就说你在出国旅游的当下，嗯、其实对方大概也可以稍微揣摩一下你需要什么样的协助，反正想个办法，总归就可以沟通得起来、
啊。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那个工作人员啊，
嗯、
哎啊，这里游客也有人11圈了，我遇到了一对夫妻，他们走了11圈了。
怎么这么哇？很喜欢，
因为对欧洲人来讲，游轮第一个他们的价格比较便宜，
嗯、
而且享受的 CP 值
很
性价比很高的。
嗯、
啊，第二就是说，对他们来讲，这种旅游方式是最轻松的，
嗯、
因为不用每天换旅馆嘛，而且
住在上面，
对，一天有2次来整理房间、
嗯，
你就等于是租一个海上公寓，住个几个月这样子，
嗯、
然后吃穿用度都有人打理，
嗯，
所以欧洲人他们非常懂得。搭游轮去度假，
嗯，
哎，那你看他，我们以为说度假就要跑来跑去，没有，很多时候他们就躺在甲板上晒日光浴，
哦，
或者在这个水游泳池里头游泳，
泡一泡水啊，
对对对，这就是他们的休闲，
嗯，
哎，
其实我觉得很多不同人的刚刚讲说对于旅游的想法跟观点哦，跟我们可能不太一样，然后其实也会透过这个旅游的机会看到别人不同的那个享受方式，
是是，
生活的步调，
对，
就像我们很多人说，哎，出国就是要休闲啊，要玩啊，嗯、或者有些人会觉得，哎，我出国就是要去某某地方，然后看到什么我梦寐以求想要看到的东西、
嗯。
其实那个目的性是不同的、
嗯。
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游程里面，其实去了很多地方。老师自己在出发前啊，有没有先心里特别期待说想要去哪里呢？就是可能已经知道说哦，我们会停靠在哪里，然后有什么地方是你真的觉得说，如果我去的话，我一定要看看的。
对，一地方像很有名电影都看过的大溪。对不对、
啊、
马龙白兰度那个大溪地 对还有包括你说复活节岛那个上面的那个摩艾人的那些很巨大的石像等等的、
嗯、
还有中南美洲像阿根廷的那个 Tango 探戈的这个故乡等等的、
嗯、
还有这个巴西的里热内卢、
嗯、
那个漂亮的港湾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都是很期望还有到纽西兰澳洲这个我以前几次的重回旧地啊等等、
嗯、
那这些当然这些是自然观、
嗯、
它还有最特殊的一个也就是我们整个这100多天最高潮的一个景点就是在佩特拉古城就是3000年的、
啊、
3000年的古城那个是意外我本来差点就不去的因为早上5点要起来集合
太累了
对5个钟头一趟这样子、
嗯、
但是后来没想到说哦去了之后真的一辈子难忘而且在那里骑到了骆驼
啊好酷哦
是所以就是说像这些自然景观的景点我们经过26个国家39个国际港口然后10个联合国教科文的这个文化遗产、
嗯、
我觉得光这些地方就非常的值得然后又加上沿途每个地方不同的人文地理啊等等的我就觉得是收获满满、
嗯、
所以回来才写了2本书
真的我觉得看到那个文字的记录就可以想象这一趟旅程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一块甚至我当初看到说因为讲说是南半球嘛、
嗯、
其实我对去南半球一直抱持着极大的憧憬
是是
通常我觉得出国我们不要说只考虑游轮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喔、往南半球飞单纯讲飞机其实就要花比较多的时间然后像刚刚讲到的如果是刚好往地心切过去的、
嗯
南美洲那一块、
嗯、
台湾要过去其实非常的麻烦
30几个小时
就是第一个机票也贵或者是刚刚讲说要转
嗯，
然后但是透过一趟游轮就把所有南半球能去的都该去了吗、
欸、不敢说全部了南极还没有去啊还有那个非洲只到 一小块而已、
但是就是很多、
嗯、
一直梦想着或者是觉得有点神秘的地方可以亲眼看到、
南太平洋这些岛屿我们平常很少有机会去的、
嗯、
这一趟就全部把它走了走了一回这样、
哇所以刚刚讲说这一趟旅程哦，其实蛮长的大概120天然后也是去一些过往可能也比较没有机会可以到的地方跟国家、
嗯、
然后有一些全新的体验、
嗯、
跟着先生两个人一起出发哦还有好多精彩故事很值得跟大家分享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呢会继续邀请到周祝英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
就那一年吉他和我陷入了热恋每天都会见面还嫌没时间第一次表演站上舞台手机快打结 观众笑得可怜，我还到制高点，
有一种不温不火的感觉，能不能多给我些时间
再爽一点，
我的时间永远都不够，
时间给我音乐，还差一点点，再练再练再练，一定要更炫，完全没有想到真的会有那一天，所有人都爱上我和我的音乐，
有一种不完不爽的感觉，能不能多给我点时间
再爽一点，
我的时间永远都不够，爽的感觉还要更多，我的时间永远都不够，爽的感觉永远没有尽头。
江西人，那快跟着我一起做。老师 ，music。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是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周祝英教授，跟我们分享他自己在退休之后，带着自己的丈夫两个长年纪蛮大的，挑战了 将近120天的游轮之旅，可以说是环了比较多南半球的国家。你想说啊，在游轮上面待120天，出国120天，去陌生的地方，整艘船上面只有他们两个台湾人啊，其他都是不同国家的人。这听起来真的很夸张哦，你会觉得不可思议，觉得怎么做到的，也有很多的疑问哦。今天就是邀请周祝英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诶，那真的在搭游轮的时候，刚刚讲说先生有慢性疾病嘛，然后其实两个人当然虽然说我们之前有些比较短程的训练这样子，但是真的在搭上游轮之后啊，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不习惯的地方呢？但这些不习惯也许很快就被克服了，但主要是说可以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诶，通常我们到游轮，您觉得大概在您这个年龄区间，对于哪些事物会比较需要花时间来习惯的？
第一个就是方向感
哦，
欧洲的游轮跟美国游轮不太一样，美国游轮比较系统化，它的这个指标比较清楚，欧洲的游轮比较艺术性，比较艺术文人的话都是比较浪漫的，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常常大概两个礼拜当中，那个船头船尾还经常要问人，有时候会被招白眼的，
那走出来就不知道是往右往左，
对对对，就是那个方向，哎，肯定也是跟年纪有关系吧，就这个啊。第二个就是说那个各个地方，比方吃饭的时候，你决定要到高楼层去吃自助餐呢，还是要到楼下去点菜？光点菜就是大学问，因为几乎都是那种就像我们在正式的法国餐厅里头有这个侍者叫你点菜，那你怎么点甜点啊？点前菜啊，主菜啊，甜啊，而且又光是那个红酒、白酒，还有各种不同的酒，就真的有点考倒我们这样子。
应该说是不是选择太多，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开始的时候是，的确是，最后就讲说，是你今天有什么特餐，你点给我们，你帮我们点这样
安排这样子。
对对对，有点偷懒，不过这也是。表示就是说在这个部分里头我们跟欧洲人西方人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另外就是有关于那个有时候在船上难免有时候比如说吃了生菜沙拉有点拉肚子、那这种就当然除了事先自己准备药物之外如果真的感冒什么也得去看医生啊、那还好在我们都有买旅行平安险嘛、所以回来都可以给付这没什么大问题、啊，另外就是说怎么去认识朋友，比如说坐在同桌上面，有时候就很尴尬、你看我，我看你，那看谁先打破这个僵局。
他说不定心里也很害羞。
对对对对，一样的情况，所以就是说在游轮反而就把自己，必须要让自己强迫自己走出那个舒适圈嘛，你总不能一天到晚都躲在房间里头嘛，走出去然后沿途跟人家打招呼啊，然后就认识聊天呐、那我们最开心就是因为我跟我先生年轻的时候我们有跳那个探戈嘛哈、Tango， 所以我们就在每一次航海日的下午茶四点到五点半我们就在那边跳舞，两个因为我们是船上唯一两个台湾人嘛，这次竟然没有台湾同胞进去，就在船上，所以就看得蛮显眼，因为亚洲人也不多。然后我现在又写毛笔嘛，然后我们又在跳舞，所以变得反而有时候人家会跑去看我们跳舞，看我们进步到什么程度，很好玩。
哇，像刚刚讲到几个要特别习，就是尝试要习惯，然后或者是慢慢适应的地方，我蛮有感觉的。因为像我们去搭游轮的时候，因为你的生活起居都在这一个游轮上面，对，那游轮真的就像是一个饭店加百货公司娱乐中心的一个集合体。
对。
然后我带我们家长辈出去的时候，他还是哦，我们年轻人兴奋，哦，我们这边去，这边去，哦，那边去，那边去，哦，每个都要去看。哦，长辈就会觉得哇，太多了，琳琅满目哦，不知道从何开始。
对。
然后很容易搞混哦。
对。
只需要花点时间来研究一下。那我觉得听到老师讲到那个跟其他游客的互动也是蛮有意思的，因为像我自己出去啊。有时候就是陌生人，然后前提是说是那种友善的那个空间啦，那种陌生人其实我是很喜欢尬聊的
对，太好了，
对，那虽然就是讲说你的那个语言能力啊，他可能说不定假设你英文很好，但他是不是英文超差之类的，有可能
有
对，但是我就会互动一下尬聊一下，然后但是我们有些长辈会觉得拍谁，我觉得说，对对，啊，就出来玩去打扰人家，但是我最后发现啊，有很多游客外国人，他们其实是很 open 的，就是他们也是，哎，你来找我聊，我也就跟你聊，
对对对，
其实没有那么多距离，
没有没有，而且他们就是 我们带长辈出去看很好，就是说你可以看看其他国外的长辈，跟你们年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甚至年龄更大的。我遇到一个92岁的，
哇，好强哦！
还有一个一个民国24年出生的，
哇哦！
就带了 iPhone， 然后在处理事情这样。
哦，
所以这都80多岁、快90岁的老先生老太太，他们也出来，而且他们也是很开心，看他们，甚至有些人搭着轮椅，推着坐轮椅的家人，也这样子跟着游走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说，也可以让我们的台湾的长者去看看国外，比如说法国啦、瑞士啦，或者是巴西啦，他们的老人家是怎么生活的，然后他们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来坐游轮等等。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相互学习的观摩的一个机会。
对，我觉得也是因为有出国的经验，去看到别人生活的样态，你会发现有一些过往自己很认定的事情就被打破。就像刚刚讲，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我坐轮椅不太方便，要麻烦我的子女或者是我的这个老伴来帮我哦，那出国玩一定是很麻烦。但是我去国外就发现，其实很多人尽管麻烦，但是他也会觉得我可以与这样的情况共处。
对 对, 对，
然后并不会影响我例如说我想要出国玩，或者我想要去看展，我想去看表演，反正我顶多是比较麻烦，但是我可以去适应它。
对对对，
这种观念完全不一样。
我最印象最深刻是在我在纽西兰纳皮尔有一个一个沿岸的港口里头，在有一次我跟我先生就在那个岛上，我们就在沿着那个山路走，结果就遇到一个先生，一对夫妻，大概也跟我们年龄差不多，很开朗跟我们打招呼，然后聊起来，甚至这个先生告诉我们他们如何去阿拉斯加搭游轮，然后吃多么大的一只这个叫什么 lobster
龙虾，
对对对，
我刚想要龙虾，
对龙虾，然后那个几只脚啊等等，讲的那个
很生动。
飞扬，对，等到我们要走的时候，他跟我们握手，那个先生主动跟我们握手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诶，他什么好像他视力不太好这样子，
眼睛握不到，类似那种，
对对对，后来他才告诉我说，哦，原来他38岁的时候眼睛就全盲了。
哈，就你们都刚都没发现，
没发现，他戴着太阳眼镜，而且帅哥保养的两个夫妇都保养好，讲话也很开朗这样子啊，然后他就说即使他已经视力很差，甚至看不见了，他有时候出来就带着他这个导盲犬，还跟着太太去搭游轮，然后到每一年到哪里去玩啊，他都很开心，还跟着在阿拉斯加也爬山，爬着山跟大家一起走。所以我就觉得说，哇，这个人真的太让人家太感动了。就好像前几天有讲过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国内对于这个视障朋友还了解不够多，像有一个朋友搭那个204公车，他上公车，然后问司机说：“你这是不是204公车？”司机说：“你不会自己看。”结果后来他只好赶快下来，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搭公车了。就那么一句话，他从此不敢再搭公车。那所以跟这个纽西兰的这个视障的朋友比较起来的时候，人家在这一方面，不管是心态上面，还有各种社会条件设施方面，都有顾及到这些残者。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台湾也许在这方面大家可以再加强。
其实会很需要那个集体的气氛跟氛围哦，就像刚刚讲到说我们是在那个船上唯一的台湾人嘛，结果看到除了我们以外的这些可能年纪相仿的这些人，他们居然也有这么多不同的选择，有时候你就会被这个环境给影响，其实我也可以做得到，或者是说以前我曾经也觉得说我好像哪不行啊，这不行这那不行，但是听到别人说他们居然做了什么什么事，好像我也可以试试看的感觉。
对，而且我们长辈很多长辈出去跨出去不是钱的问题，你刚刚讲说当然地球一圈是要花一些费用，可是很多很多长辈不是费用的问题，是心态的问题
哦，
他宁可把这个钱省下来给下一代，他也不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让自己有机会去走出去看看这个世界。所以在这个部分里头，我是觉得我跟我先生就强强来走了，给就是这样就做下去了，也不后悔。你说这样的话让自己经济上变得很困难嘛，也好像也还好，因为慢慢存嘛，有这个目标，以前是慢慢这样存上来的。所以我是觉得说最重要是那个心态，一出去之后整个人被更新了， 啊，变得更年轻。你知道说啊，原来我们这个年龄退休的人其实有各种不同的活法，
嗯，
各种不同的方式。但是最差的方式就是整天坐在家里不开灯，然后看电视，或是坐在家里都不出门，那个是最不好的方式，嗯，我觉得。
哦，年长的人他们是怎么去生活的，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也许你说我在家里啊看看电视啊这些影片啊，也知道啊，外国的这个长辈，啊，年纪长的人怎么生活，但你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并且你会更直接的去谈到对方的一些故事哦。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哦，对方可能也很好奇，诶，你们是台湾来的啊，哦，做什么工作啊，诶，生活的样态是什么。我觉得那个互动是很有趣的，去认识这个世界，你会发现我们不懂的事情真的太多太多了，每一个瞬间都充满着惊喜，很适合那种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的人哦，可以来尝试看看。像我听老师分享，我自己就很羡慕，因为我也是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如果我可以自己去找到答案，或者是亲眼所见的话，我觉得一定超棒的。那当然它确实有些挑战，像我们也讲到说金钱的要素，然后时间嘛，哦，然后有时候你要鼓起勇气，但是最后得到的成果是很值得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不会一帆风顺，也有一些困境，但是这些困境呢，都会成为很美好的回忆。
再说我愿意。
杰伦告白气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继续来听好歌曲，别忘了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次再见咯。
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
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济部水利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稿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